我们这时候要读经，这一周的经文是从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到十六节，请大家起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到十六节，神的话语这样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祭我的殿宇。我若使天不下雨，或使蝗虫赐之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大家好，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在全世界持续了四个多月了。那么这四个多月以来，我们的确经历了从来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科技如此的进步，生活的节奏也是如此的之快。可是突然间，世界好像被按了暂停键，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关在家里面，为的就是躲避呢，根本我们也看不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甚至能置人于死地的新冠病毒。那么我们强大的医疗系统和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在这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病毒面前显得特别的软弱无力。我们有十几万人就这样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要，还是商业的精英，还是社会名流，亦或你是皇家贵族，人人都自危，是防不胜防。随着疫情的持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甚至失去生命，其中也可能包括我们熟悉的人。这是对所有的人极大的一个试炼。我们既然看到人世间的温暖和关爱，也能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和自私。同时我们还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当中，全世界所受到的影响几乎是没有差别的。盛大的体育赛事没有办法举办，那么欢乐的群众聚会也都不得不取消，那么各种节日的嘉年华会也没有办法进行。同样，我们神的儿女正常的教会里面的敬拜也没有办法进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教会最多的国家，可竟然成了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神在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的时候对他说的话。以色列国呢，是神在地上为他的子民预备的所建立的国度。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国正处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国泰民安，国力强盛，内无内忧，外无外患，一片繁荣的景象。所罗门靠着神赐给他的智慧治理这个国家，使以色列国的版图变成历史上最大的，并且没有战乱。神也允许他按照他父亲大卫的遗愿来建立圣殿，他便用4年的时间在摩利亚山上 建了圣殿。这摩利亚山是以色列的圣地，亚伯拉罕曾经在这里献过以撒，那么大卫王也曾经站在这里面向神呼求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收回他的烈怒。在圣殿建成以后，所罗门又用13年的时间为自己建造了王宫。等到整个这20年的庞大工程全部完成以后，以色列便轰轰烈烈地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献殿仪式。他在其上做了一个长长的祷告，神非常喜悦以色列能有这样一个所在，这样一个圣殿，能够使他单独的把这些属他的子民从世界分别出来和他在一起。他不仅悦纳了所罗门所献的祭，还在以色列人的会众面前以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让以色列民亲眼看见他的同在。在夜里，神来到所罗门那里向他显现，来回应他的祷告。神其实并没有一项一项的回应所罗门的所有诉求，而是把目标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以色列民若是透过这个殿来亲近神，守住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远离罪，神就会以恩典保守祝福他们，否则神就会弃绝这个圣殿，任凭灾难临到以色列的民众。当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问，这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自然主义者会说，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那么环境学家会说，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各样的灾害，如果我们能够治理好环境，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些灾害。有一些宗教的人士也会说，是因为上天在惩罚人，因为有的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惹怒了神明。其实我们属神的人心里面都知道，大自然的规律是神创造的，它当然不可能是灾难的原因，因为世界本来就不应该有灾难。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事实，人确实是因着生态环境被破坏而经历灾难。至于说是神因着某些人在某些事情上犯罪而降灾，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没错，圣经告诉我们，灾祸可能是出于神的手。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看到，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但是神绝不是灾难的源头。那么世界上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究竟是因何而起？圣经给出的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人的罪，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罪，大地被咒诅，长出疾病来；因为罪，人类自相残杀，并且破坏环境；因为罪，神降灾祸来惩罚人；因为罪，魔鬼用苦难来逼迫人，迫使人服从他的辖管。我知道这可能不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答案，一个确定的灾祸，比如新冠病毒，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定的原因？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 所罗门在献殿的祷告当中反复提到，如果你的子民犯罪得罪你，你降灾祸惩罚他们，这一类的话。可是神在回应所罗门祷告的时候，却完全忽略了你的民得罪你这样一个所罗门所限定的前提。或许因为呢，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因为神的子民一直在犯罪得罪神，显然神并没有纠结于降灾的原因，而是强调当灾祸来临的时候，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样行。主耶稣的门徒和所罗门的想法也差不多，当他们看到有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想到的是那人犯了什么罪。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引导他们的。路加福音13:1-5，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并没有给出他们所期望的答案，而是把他们引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你们自己当怎样行才能避免和他们一样的结局。灾祸临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整个的世界已经因着罪处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人自己又无法摆脱罪的捆绑，所以灾难、瘟疫、疾病、痛苦必定会反复出现，并且伴随着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害怕新冠病毒，是因为它传播的速度又快又隐蔽，而且致死率相对比较高。没错，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看，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他们的死亡率都超过10%，而美国的死亡率也接近4%，哦，已经超过4%。看今天的数据，的确这很可怕。但我们需要看有另外一样东西，它的死亡率不是4%、10%、50%、70%，而是100%。那就是罪。罪的致死率不仅仅是100%。如果我们得不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罪所造成的死亡，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将成为永恒。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恐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冠病毒已经让整个的世界都无法从容地面对，它所造成的伤害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评估，无论是生命健康上、经济上、社会上，乃至家庭和人的心理上的伤害，都可能远远地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我们因着有耶稣基督，仍然在盼望中是有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这一切。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无意之中经过了一个铁匠铺，他看见一个高大壮硕的一个大汉正在用一个大锤用力地敲打着一块烧红了的铁块，旁边站着一个人看，所以他很好奇，就走过去对旁边站着那个人说，是你在请这个铁匠在打造什么东西吗？你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个人看着他，就对他说， 他说你搞错了，他不是铁匠，我是铁匠，我用他干这个活是因为他有力气，他也愿意干，可是他的听我的，是我需要告诉他在哪里敲，用多大的力气敲几下。其实他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新冠病毒就是那个大汉，而他手里烧红的铁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尽管大汉非常的强壮，力量也很大，但是他一切的作为都在铁匠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晓得，新冠病毒的发展其实在神的掌控之中。一旦神的旨意成全，疫情就会过去。而在这期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神正借着病毒和这样的疫情来敲打这个世界，让世界上的人能够认识他，同时也让他的子民能够警醒悔改归向他。神在回应所罗门时，虽然不提降灾的理由，但是他却把灾难作为应许的前提。他告诉所罗门，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神的子民会得到一个特别的应许，但这个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干旱、蝗虫、瘟疫这些灾害会在神的子民当中发生，会破坏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因为他们和世上的人一样犯罪得罪神。但是神却愿意恩待这些被他拣选的子民，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真是莫大的恩典。然而这恩典却是带着条件的，那就是他们必须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的第一个要求是自卑。圣经和合本里面的自卑和我们现在汉语里面所说的自卑意思并不一样，它的意思就是谦卑自己。一个骄傲的心是没有可能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从这一次疫情爆发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骄傲带来的后果。对病毒危害的轻视，对疫情扩散风险的误判，造成了许多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抗这个病毒的疫情准备的不足，物资和医疗的设备也是严重的匮乏，进而带来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每个人在灾难当中都必须要谦卑，神的子民更是要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第二个要求是祷告，这是我们自我省察承认自己软弱和需要的时候，也是我们和神亲近的最佳的时刻。祷告是神赐给他子民的一个特权，在灾难当中，我们更是要借着祷告来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认定神是我们患难中唯一的帮助。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神的第三个要求是要人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他的荣耀、他的恩惠 他的指引。这是神同在的应许，神不拒绝我们寻求他、亲近他，即便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先知以赛亚这样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人转离恶行。如果一个人漂流在海上，有直升飞机来救他，当救生员拉住他的右手要把他拽上飞机的时候，他的左手是不能抓住那个破烂的船的。我们渴望在患难当中得到拯救，而拯救的前提是罪得赦免，而罪得赦免的前提就是要悔改转离罪行。先知约珥这样呼吁：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的应许是那么的清晰，只要神的子民按照神的要求做，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并不是和他的子民在谈交易做买卖，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可能容忍罪。虽然神选择了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但是罪人的本性决定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跟随神，不去犯罪。或许他们真心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转离罪行，寻求神，跟随神，但是他们终究还会失败，还会重新犯罪。不是说以色列人比其他人更习惯于犯罪，其实世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此的不堪。我感谢神，以色列民的失败经历为神真正的救赎做了预备。没有以色列人的失败，没有人会把得救的全部指望放在那个被称为弥赛亚的耶稣身上，也没有人会相信只有耶稣能使人完全的脱离罪。如今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已经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并且从死里复活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使徒彼得当年在圣殿外说的一段话，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到来。他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个人就是耶稣，那个福分就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接受耶稣就是领受了这福分，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转离开罪恶。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是神的同在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现实，他不会再离开我们，并且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步一步的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来替代我们旧的生命。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是为了圣殿的缘故，神选择了这圣殿作为他接受祭祀、敬拜和祷告的地方，并且把它分别为圣。 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当然神并不会住在这个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但是他答应他必从天上垂听这个殿中的祷告，他的眼他的心也必藏在这里。圣殿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以色列人每年至少要三次来到圣殿上来敬拜的原因。神很清楚地表明，他喜悦他的子民在这分别为圣的殿中来求告他，向他祷告。但我们知道，由于神子民离弃了神，神最终还是弃绝了这个人手所造的圣殿。从主后70年到现在，圣殿再也没有出现在地上。那么没有圣殿，是不是神和他的子民关系就已经断掉了？当然不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指着这个圣殿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神使他复活了。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他所建造的圣殿，这是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殿，不是人手所造的。如今主已经透过圣灵把这个生命赐给了凡一切真心相信他的人，使得这些人同样也可以成为神的殿。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复活的主耶稣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成为神的殿。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差来的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必像当初以色列人那样到外面去寻找圣殿，只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谦卑自己，向神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就必蒙拯救。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帮助。根据罗马书，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耶稣在父的右边也同样为我们的罪代求。罗马书8: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不该过于关注灾难本身，更应该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当初彼得见耶稣走在水面上， 他也勇敢地踏着水面走向耶稣，可是为什么他走着走着就沉到水里面去？是因为他当时看见风浪甚大，心里害怕。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被罗马教廷迫害，他的主张被定为异端，那么教廷很可能是判他死刑的，所以他常常是愁眉不展，心里面很忧伤。有一天他站在花园里面，他猛然看见他的妻子穿了一身丧服出来，他就很吃惊地问，家里的人都好好的，为什么你要穿这么一身丧服出来？他说，难道你知道我会判死刑吗？他的妻子就这样摇摇头，他说，我不是为了你穿的。那么马丁路德更是疑惑，他就问，他说，那到底是谁死了？他妻子说，死的是耶稣。马丁路德立刻大声地说，你乱讲，耶稣他早就复活了。那么他的妻子很平静地对他说，既然你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你在那儿吵什么呢？的确，马丁路德恍然大悟，心里立刻就有了平安。的确，有什么事情比耶稣基督的复活更让我们感到安慰呢？当下的疫情确实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很多的忧愁，生命和健康受威胁不说，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将来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料。接下来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失业的浪潮，甚至是战争的危险。可是我们想到主已经复活了，他正在父的右面为我们代求，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喜乐和甘甜。是神的爱使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像保罗那样问一问我们自己，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主耶稣拯救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只要我们转离自己的恶行，真心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祷告，神必然会保守我们。最后我们用保罗给出的答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祷告。是的，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疾病的良药，是一切盼望的根基，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试炼当中，我们都可以凭着你的宝血的遮盖，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天父祈求。我们知道我们根本的不配，但我们相信你在爱中接纳了我们，你也必将保守我们，并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改变我们。我们的眼目单单地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